欢迎收听超人气作者唐小豪悬疑新作《萨满往事》，演播王彦飞，第37集。李云帆点了点头，我赞同你的观点，我也不相信这些，其实我爸也不相信。唐千林说道，是啊，铸火石和我们一样，都认为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着很多无法解释的事情，但绝对不是无法解释的事情就一定是怪力乱神。李云帆问，接下来又说什么了？唐千林往下继续看着，上面说兔拉根家被贱人所陷害，说他们氏族蛊惑人心，图谋造反。兔拉根氏家主知道百口莫辩，让其中的一名怀有身孕的小妾连夜逃走，前往湖南株洲投靠了一位异姓的江湖朋友。这位小妾生下了一个男孩，男孩从此之后改为异姓，而兔拉根氏守护。唐千林说到这儿一下愣住了，半晌才抬眼看着李云帆继续说，守护萨满领宫的重担就完全落在了这个孩子的身上。李云帆也愣住了，半天没回过神来，没想到易牧尘祖辈竟然是守护萨满领宫的人。唐千林坐了下来，难怪顾军要引易墨尘入居，原来目的是这个。李云帆缓缓地摇头，是啊，看样子就连易墨尘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满人。小天君终于开口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看看其他的又说了什么，也许记载有萨满灵宫的地点，这样一来你们不就省下了不少的力气了吗？唐千林翻看着其他几张，上面没有记载萨满灵宫的位置，倒是写了那个祭祀豢养洞穴的事情，也写了荣世龙的存在，还说除非有兔拉根家的后人带领，否则是永远招不到萨满灵宫的。李云帆听到这儿苦笑着摇头，这次不相信天意也不行了，你不让我爸去，反而向密搜客推荐了易墨尘，而易墨尘的祖辈则是萨满灵宫的守护者。唐千林在旁边担忧说道，日本军方八相门原本就是很棘手了，现在又多了一个顾军。李云帆说道，看样子之前你选择和日本人合作，借助于他们的力量再反制他们是正确的，否则的话孤军那么强，我们几个怎么能对付得了啊？唐千林说道，孤军最麻烦的就是在于这群人无孔不入，虽然胆都行动，但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次会成为什么人，又会带来什么。可能一开始我们认为是好事的东西，实际上到了最后都会变成灾祸。李云帆刚想说什么，碍于小天君在场，只得忍住了，示意唐千林和他上楼去。两个人关上那个地道门之后，向小天君道别，离开了地窖。小天君站在那儿看着桌面上的拓印纸发呆。回到大厅，李云帆仔细观察了四下，又看向了地窖口的方向，确定小天君没有上来之后，这才说道， 我的直接领导和交通员都被诱捕了，我失去了和抗联方面的联系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请示上级要求协助。我知道，但我有件事儿不明白啊。什么事儿啊？唐千林落座说道，你的直接领导是临时省委书记祝卫东，负责你和祝卫东之间联络的是那名交通员，也就是在拉瓦斯酒馆工作的那位侍者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小名顺子，大名张大根。除了祝卫东和顺子之外，在抗联中还有谁知道你的身份呢？不可能有第三人了，因为我的身份太特殊。原本朱卫东的计划是，我们之间不应该有顺子这个交通员，但由于他是建国大学驻哈尔滨分院的老师，而我是保安局的，我俩经常见面会被人怀疑，所以才安排了顺子。伪满建国大学，俗称新京建国大学，日寇扶持建立伪满洲国之后，直辖于伪满洲国国务院的国立大学，是当时伪满的第一学府，现遗址位于长春大学内。唐千林分析着说道，我现在疑惑的是啊，为什么日本人要让顺子和我们同姓？李云帆回忆着说道，朴秉正对我的解释是，前四年会领着顺子执行特殊的任务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任务。当然，我也怀疑过顺子叛变的可能性，可如果他已经叛变了，我早就应该被抓了。唐千林思索了半晌，也许这是日本人为了控制你而布下的局。听唐千林分析说那是日本人布下的局，李云帆立即同意，我也这么认为，但我不明白啊，敌人到底是在抗联内部安插了奸细，还是抗联有人叛变投敌？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，这个奸细顶多知道抗联在保安局有内线，不可能知道那就是我。唐千林沉思了半天说道，所以他们才把顺子放出来当诱饵，因为奸细知道顺子是教动员，而朱卫东是临时省委的领导，顺子如果出事或者跑了，损失不算大，所以他们就算布局也不敢拿朱卫东来冒险。这也证实了你的推测，那个内奸知道朱卫东和顺子的身份，知道保安局有内线，但不知道内线的具体名字和身份。李云帆端起了一杯酒，想喝又放下。他们也许是想抓住我的把柄，当场抓住。没错，和我所想的一样。所以呢，在这次的行动过程中，你一定要装作和交通员不认识，就算他暗示你什么，你也要装傻。日本人的目的应该是当场抓住你和顺子，然后逼迫你成为他们的人，从而再利用你对朱卫东施压，达到瓦解抗联的目的。说完，唐千林又补充着说道，另外呀，日本人想尽办法要让你的父亲加入密搜课，我想也不仅仅是因为你父亲过去的江湖名号，也许有其他的原因呢。那会是什么呢？唐千林思索了一番之后，看着李云帆说道，明天你把燕屁股带到你家， 我先见见你父亲，我觉得老爷子或许在隐瞒着什么。李云帆皱眉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别误会。唐千林又下意识地看向了地窖口。我只是啊，想当面和你的父亲聊聊，证实一下我的推测。李云帆见唐千林没有详细解释，也不方便再问。两个人又聊了一会儿关于萨满教的事情，李云帆这才离开，消失在了夜色之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唐千林就敲开了李家的大门。当睡眼朦胧的李清祥极其不耐烦地打开大门，看到门外的唐千林的时候，瞬间就清醒了。李清祥揉了下眼睛，以为自己看花眼了，确定是唐千林后，才开口说道：你怎么来了？
来道歉呢。
唐千林回道：相爷，我有些事儿要问您，是关于易家的。唐千林说完，李清祥皱着眉：
易家？你问易家的事儿，你去问易墨尘呢，你问我干什么呀？
唐千林也不多说，只是说道：进去再说。李清祥放唐千林进屋，探头看向外面的时候，发现外面依然站着保安局的暗哨。李清祥故意站在那儿含沙射影的骂了一阵，这才关门。回到书房，李清祥一边泡茶一边问：
有什么事儿赶紧说。
唐千林看着李清祥说道：
昨晚我们无意在易家的底窖中发现了一个暗室，暗室里有个箱子，上面记载了易家的族谱。易家原本是蛮人，因为祖上被人陷害，这才被迫改姓改名。
李清祥闻言也不吃惊：
是吗？
唐千林说道：
相爷，您早就知道了吧？啊，要不怎么重要的消息你竟然丝毫不吃惊？
李清祥将一杯茶端到了唐千林的跟前：
你想说什么呀？啊？
唐千林看着茶杯许久，才抬眼看着李清祥：
相爷，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些呀？你是不是知道易家族上是守护萨满令宫的人呢？啊，你为何要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也不懂？你是在保护易家的秘密呢，还是一直不相信我呀？
李清祥喝了口茶：
哎，我很清楚的知道你们毛卜一直在寻找萨满教的终极秘密，也就是萨满灵宫。但除了你们之外，那些满清遗毒也一直在寻找。日本人、霸相门、满清、毛卜加上顾军，一共有五批人牵扯进来了。不是牵扯进来了，是从一开始这五批人就一直盯着萨满灵宫，唯一被牵扯进来的人只有你一个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啊？
唐千林愣住了：
是吗？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李清祥叹了口气说道：
在满族人心中，萨满灵宫是属于他们的，他们当然不会让其中的秘密落到外族人手中啊。就算是扶植他们建立满洲国的日本人，他们也不会拱手让出。八相门虽然依附于日本人，但建立八相门的掌门马童也是满人。据我所知，马童与满清贵族的关系非敌非友，可他们都有共同的目标，那就是萨满灵宫。
您继续说。
哎，
至于你们毛捕的目的，我不知道，但我不相信只是宣字派和原字派之间的赌注那么简单吧。至于孤军嘛，我很多年前就收到了消息说孤军派人潜入了东北，但你也知道，他们都是孤狼，要想查到具体的行踪，犹如大海捞针呐。唐千林想了想，问道：这么说，你根本不知道夏爽就是一名孤军？唐千林的话终于让李清祥吃惊了，他起身皱着眉说道：什么？夏爽是孤军？对，他是孤军，在昨天被我揭穿了身份，可惜被他用鸳鸯翔刨掉了。唐千林看着李清祥，其实他也很清楚，李清祥应该不知道夏爽的身份，但他还是需要试探，他想知道李清祥到底了解多少，又隐瞒了多少。李清祥坐在那儿沉思着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夏爽是孤军，这么说，孤军真的是在寻找萨满灵宫。可孤军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相爷，孤军一向不为任何人以及任何势力效命，他们要做什么，都有自己独特的理由。对呀，孤军虽然极端，但也算是深明大义。抗战爆发之后，他们派人设法渗透了日伪方面，分别为重庆和延安提供了匿名情报。我原以为他们的重点一直在抗日上，没想到也注意到了萨满灵宫。可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？唐千林听李清祥这么一说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他试探着问：祥爷，您的消息可真灵通啊，顾军做事如此谨慎，你都能知道某些情报是他们泄露给重庆和燕安的。唐千林故意话说了一半，想看看李清祥如何应对，以此来证实自己的推测是否正确。李清祥笑了笑：唐老弟，话里有话啊。相爷，您到底是重庆方面的人还是燕安方面的人呢？李清祥沉默了许久，终于说道：重庆方面已经获知了萨满灵宫的事情，不管萨满灵宫里有什么，都不能落在日伪手中，所以重庆方面已经紧急组建了一个小组，正马不停蹄地赶来。我希望唐老弟能够把时间拖一拖，尽量把下次行动的时间延后。果然，李清祥原来是重庆方面的人呐。唐千林头开始痛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痛，因为事情越来越复杂了。除了日本人、八相门、满洲贵族、孤军之外，现在盯上萨满灵宫的还有重庆政府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李清祥作为重庆方面的人，已经在明言拉拢自己了。这个李家可真有意思，老子是重庆方面的人，儿子是延安方面的人，而且还互相不知道。唐千林沉思了片刻，抬眼说道：相爷，我不想牵扯政治，抱歉。李清祥有些微怒：你认为这是政治吗？啊，我们这是共赴国难，你们虽然都只是江湖中人，但都要清楚， 如果国家没了，还有江湖吗？相爷，您误会了，我呀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很庆祝自己是个中国人，很庆祝我的敌人是谁，但是我认为此时此刻您再节外生枝，是为不妥呀。